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我们张大春泡新闻进行的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国立阳明大学的退而不休的教授，我们的老朋友周成功先生，周老师今天为我们上的是第37堂课，这堂课的名称叫十年苦读寒窗下会如何影响你的大脑，十年苦读寒窗下会如何影响你的大脑。周老师也是《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这部书的作者，这部书的副题是周成功教授的13堂探索之旅。我们现在已经堂堂进入了第三倍了啊，13堂我们都37堂了。嗯，周老师很可能还会把这些讲解的内容会再继续出成下一部书。好了，十年苦读寒窗下怎么会影响我们的大脑，从大脑的角度去理解天赋异禀这件事情
啊，我想这个天才啊，他为什么是天才？
是
那跟他的大脑有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啊。但是呢，你从另一方面来讲呢，这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对神经科学家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
嗯哼。
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天赋异禀的人本来就很少见，不常见，
是
那他通常出现的地区或者他出现的这个社会条件呢，
嗯，
也没有一定的迹象可循。
可是常常有这一类的人是比如很苦啊，很穷啊，
对，
际遇不好啊，有好像他有一个模式在这里。
但是问题是他又有非常多不同的面相。
嗯、啊，
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音乐，对不对？就是有音乐神童，像莫扎特这个音乐神童、嗯、啊，
是
那大家熟悉过去熟悉的比如说围棋，我们说哎林海峰，
嗯，
也是这个围棋的这个神童嘛，
是、
这个、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个之外啊，其实在科学上面，
嗯
啊，这些所谓的天才出现的比较多，出现在这种比较理论或者是数学的这个领域啊，比如说像生物，我就从来没有碰过一个生物的天才，因为生物要做实验
啊，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础要做实验，所以没有办法在很小就显露出来你与众不同的那个才能啊。但是呢，
数学、
物理、特别是理论物理，这种就有可能啊。那数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从历史上来说啊，有非常多的这种，那就真正都是所谓的数学天才。
嗯，
那我举一个例子啊，1887年啊，印度有一个数学家叫做拉马努金啊，
嗯哼，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怎么来谈数学天才的这个例子。简单的来讲呢，第一个先讲他的出身，
嗯，
他出生在中下阶层啊，那所以他自己也没念过大学，然后在印度初中毕业以后呢，就跑到一个商店去帮人家记账，
嗯，
就是靠记账为生了，
是
啊。但是呢，在闲暇之余，他自己对数学很有兴趣啊，所以闲暇之余呢，他就自己拿一张纸笔，就在纸笔上东画西画，开始演练演算
啊、
哎，然后他就演算出一些他自己觉得非常得意的这个数学的方程式啊、公式啊或者定理
啊，
他就把
他自己出题目，
他就自己出题目嘛、嗯、啊，然后他就把它写在纸上。
是，
那到了26岁那年啊。他把他过去从大概16岁开始吧，
嗯，
写的这些在记录本在笔记本上写的这些他自己发明的这些数学公式
啊，
就写成一个9页的这个信，
嗯哼，
因为他不晓得他这个东西到底是有用没用，或者说是有好还是不好啊，是胡扯还是真正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就把他过去导出来的这些数学定理呢写在九页的信纸上寄给当时英国的剑桥大学的一个数学界的泰斗叫做哈代哈代教授。那你想想看，一个剑桥大学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教授 接到一个来自印度的这一封信，他会怎么处理？他一开始就把他丢在一边嘛，就不处理嘛，对不对？
他不认为会有什么价值。
对，这就是
不，可是、这个、
不以为意了。
这个拉马努金也很厉害，他还知道民国要找谁。
对对对对，就是、
所以他表示他对这一行还有一个。
不，我猜想那个时候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嘛，所以印度对英国相较来其他地方来讲，也许是比较熟悉的了。
是，
但是呢，哈代过了一阵子就想想，哎，这个印度小子寄来的这个信啊，上面有一堆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
啊，
而且是九页，你看九页满满的啊。他就觉得大概不太可能有什么人啊，就是可以凭空想象捏造出这些复杂的这个数学方程式。那于是他自己又不太有把握，所以他就约了他的一个同事，叫 Littlewood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他说：“哎，我们两个人来看看这个从印度寄来的信里面这写的这些数学公式到底是有意思还是就是胡诌的
啊？”
哇！结果两个人一看就发现不得了，两个人一致同意啊。这位拉马努金是一个具有卓越创造力的天才数学家就是他写的每一个公式，这两个人呢都惊为天人。那罗素那个时候是剑桥大学非常有名的哲学教授嘛。罗素在写给他的女朋友的一封信里面啊，就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在餐厅里碰到这个哈代跟 Littlewood。发现两个人呢，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呢，高兴的要命，
欣喜若狂，
高兴的要命。那他，我就上前去问他们说：“哎，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哎，他们两个人说，他们自认为怎么样，发现了第二个牛顿，
这是很了不起的，
一个年薪20英镑的印度的记账员。
这个了不起啊！
所以这个
等于是罗素也在旁边加了个注解，
亲眼看到他们两个人这个发现这个印度来的这个小职员
是
写的这个数学公式是惊为天人等于他目睹了这一幕。那所以在哈代的安排下呢，拉马努金呢就在1914年，来到剑桥来到剑桥以后，他们一谈话之后呢，哈代就非常惊讶，就是说发现这个哈马努金呢对现代数学呢几乎是一无所知一无所知。那怎么会呢？就是原来呢，他我们刚刚讲他没念大学嘛，他所有的数学知识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呢拿到了一本已经过了20几年历史的一本数学教科书
老书，
对，一本老书，老的数学教科书。他就16岁他就开始自己看这本书，然后就开始就是完全是自学完全自学而来那在他的笔记本里，他整理了大概5000多条这个数学的定理跟一些公式但是呢都没有任何详细的证明或者是解释那所以很简单的就是说，他从17岁开始念了那本数学教科书，开始自己在胡思乱想，就想到数学很多新的这个定理
是
或者是公式或者是方程式，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跟外界接触过所以他就根本不晓得呢，说哎，我 如果发明了一个定理之后，我应该要去做一个严格的证明、
uh-huh.
然后要能够论文，要写成论文，论文要发表，这个才全世界才晓得、啊、
嗯，他就把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秘籍，
他就完全不晓得这些事情、uh-huh. 哦、那然后他还自己创造了一些数学符号、哦、
自己发明，
对对对，就完全是自己发明的。所以哈代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个信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里面有很多奇花异草的那种公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
是，
那当然哈代把这个哈马努金延揽到这个剑桥之后，就开始教他啊，就是你应该用怎么样一个正统的方式呢，去表述数学，就数学应该怎么。数学的一些新的创意，或者是创造出来的一些概念，是应该怎么样来表达、哦、
这个行里面有行规的，
对对对对对，
了解这个行
规，就是他有一定的这个步骤
啊。
但是当然，同时哈德也注意到，就是说尽量不要去阻碍到这位
他的发明性
创意
啊，
就是说，
是，
所以很好玩。他1914年到剑桥，
嗯哼，
1915年这一年里面。他就发表了39篇论文，隔年，就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是，
就等于是两年，就得到这个学位。那再过了两年呢，他就当选上了这个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士。
嗯哼，
英国皇家学会相当于我们的中央研究院
，
等于就是中央研究院的
院
士
了。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不得了的一个，在学术界来讲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成长的速度了啊。
嗯哼。
然后1918年10月，他是成了剑桥大学有一个三一学院
，Trinity，
Trinity 啊，三一学院是非常有名的学院，因为牛顿就是在这个学院，就是这个学院里面的院士啊。那他是第一个获选为三一学院院士的这个印度人，
是。
可惜呢，他1919年回到印度啊，因为得到肺结核，因为肺结核在当时几乎是无药可治了，
是。
所以33岁就过世了啊。
啊，那非常可惜哈。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数学的天才。那1934年。发现这位这个拉马努金的这个哈代呢，已经67岁了啊。
是。
那当时有一位非常年轻的这个数学家叫艾迪旭，艾迪旭是另外一个匈牙利的这个数学天才啊，21岁就拿到数学的这个博士学位，他生平发表过1525篇论文，啊，是到目前为止。发表论文数目最多的数学家、
uh-huh.
也是一个天才，
是。
那很年这个年轻的天才呢，就问这个67岁的这个数学大师啊，就
哈代，
哈代，就问他说：“你自己觉得啊，你对这个数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嗯哼，
啊，那一般人碰到这个都当然都会回应自己在数学。这个领域所做的一些创建嘛，啊，或者建立的理论，或者说是证明了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哈代呢，哈代的回答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哈代的脑子里面浮现的不是任何数学公式或者定理，
嗯，
而是一张永难忘怀的面孔
啊。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他说：“我对数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拉马努金，哦，就是
可见
我发现了，就是等于他是真的伯乐了，
是
伯乐认识
发现了千里马，
千里马啊，那然后他就另外又再补上了一句，他说与哈马努金的合作呢，是我这一生里面一个浪漫的意外啊，
嗯，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非常有趣。”那201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英国的电影《天才无限加》。
嗯，无限加，
对，就是讲这个拉马努金一生的故事
啊。
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其实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 啊。 我看了这电影，我就我当时也是觉得这个难以想象啊、哦，难以想象，就是说一个印度乡下的一个没有念过书的，
嗯
啊，居然在数学上面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然后被剑桥大学非常有名的数学家肯定啊、哦，
一个天才的伟大，还有一个发现天才的伟大，
对对对对，
这两种伟大了不起。
我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
嗯哼。
实在是太有趣了。
2015年的天才无限家，这个
我们
听友可以记得啊。早
那近代中国其实也出现过不少数学天才。
嗯
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也许就是华罗庚。
嗯、啊、
那华罗庚的经历呢跟这个拉玛努金很像。
嗯，
他只念到中学，中学毕业就没有再继续念书。
嗯哼，
15岁呢就回家乡帮爸爸呢照料他家开了一个杂货店，
是
他就一面在照顾杂货店一面自学数学。
嗯，
当时呢他有一本大代数，
大代数，
对、嗯、一本解析几何、
嗯、
跟一本很薄的一本微积分、嗯、他就是自己在照料杂货店的同时开始念这些数学。
嗯哼，
那五年之后呢他就几乎把这个高中跟大学低年级全部的数学课程的内容呢就几乎就已经学完了。
嗯
嗯。1930年他那个时候才20岁。
是。
他在一个他家乡的这个中学叫做金坛中学。
嗯哼。
担任这个庶务员，等于是一个总务处的这个。
办事员。
办事员了。嗯、啊。那1930年的时候他20岁。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一个叫做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啊，这题目有点长了啊。
嗯，
那我很简单的讲，就是说苏家驹是当时中国另外一位还算是有名的数学家。
嗯，
他在1929年就前一年
啊，
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怎么解这个五次方程式。
是
哦，五次方程式的解法。那华罗庚看了这个论文之后呢，就发现中间有一个漏洞
啊哈，
就发现这篇论文其实是不成立的啊、
嗯。
他就马上写，所以隔年他就写了另外一篇论文，说原来那篇
论挑战了数学权威。
对，就是说那篇论文的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啊。
嗯，
那这件事情呢，轰动了当时中国的数学界。
是
啊，所以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呢。熊庆来、啊
嗯
哎、就非常也是
欣赏他了、嗯、
非常欣赏他、
嗯、
就把他延揽到清华，
是
在清华呢展开了他这个数学研究、
嗯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前面讲他这个金坛中学啊其实跟我有点关系
啊，所以说您是金坛人，
因为我是金坛人
啊，
我父亲的时候已经过世了、
嗯、
我姑姑还在金坛，我就去看我姑姑，同时因为我父亲其实就是金坛中学毕业的啊，金坛中学
是华罗庚的学弟，
对，后来是改成叫金坛县立中学，
嗯
啊，我父亲就是金坛县立中学毕业，然后到宁波去念高中啊，那因为我父亲过去就有在金坛中学有捐一些奖学金嘛，
是，
所以我就想去看一下这个金坛中学啊。在那个时候呢，90年代金坛中学已经改名了，
嗯哼，
就叫做华罗庚中学。
哦，
那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个学校，然后跟校长谈一谈，就是我说，哎，我就希望能够捐一点奖学金。
嗯哼，
那金坛是一个很富裕的县份啊，很有钱。
嗯哼，
所以那个校长说，我们现在这里奖学金很多啊。这个感觉上是不怎么需要、
嗯、不缺、
啊、不缺、
嗯、
但是我那时候想呢，既然来了总是要想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嘛、
嗯、哼，
那我就跟校长说，我说成绩好的给奖学金，这个是惯例啊，这一类的奖学金的确很多，那我说我们能不能够给创造一种奖学金呢，不是给成绩最好的，
嗯，
而是给每一年请老师推荐啊一个学生，这一个学生呢在这一年里面进步最多的
啊
就是进步最多奖
是，
哎，那个校长听听，他大概没听过有这样的，
这概念不一样。
对对对，哎，他就同意了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华罗庚中学在现在仍然是在那个附近，常州了，常州附近大概是最好的一个中学啊。
嗯、是，
所以这个是跟华罗庚的一点
有渊源，
压一点渊源。
嗯，所以这个1931年华罗庚也进入了清华大学，
对对对，
展开了。
他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嗯、
是，
还有一个大家也许比较熟悉的这个数学家叫邱成桐。
哦，
叫邱成桐，
是是是，
他在香港，
嗯、
啊，他在香港念大学，只念到大三，
嗯哼，
就碰到这个从这个 UC Berkeley 来的一个数学教授，那个这个数学教授就发现，哎，这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啊，这个数学很了不起，就跟他讲说，你不必在这边念了啊，你何不干脆就到 UC Berkeley 来念研究所
啊？哈，
所以他等于是什么？他等于是大学没毕业，就到 UC Berkeley 去念数学的研究所。
嗯哼，
拜在这个当时这个 UC Berkeley 一个很有名的另外一个中国的数学家叫陈省身
啊，这也是大大有名的数学家。
对，陈省身是、这个、
陈省身。等一下，陈省身和邱成桐这一对师徒，我们要稍后片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我们的节目进行了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周成功老师在为我们上第37堂，今年的课题是十年苦读寒窗下会怎么样影响你的大脑。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大脑，不过有几个人物实在是非常吸引人，包括华人里面的邱成桐，
对、
他到了 UC Berkeley 拜陈省身，
大学还没毕业，
嗯，
大三他就可以跳级，等于是跳级直接进 UC Berkeley 的数学研究所，
追随陈省身，
拜在陈省身的门下。那陈省身是杨振宁的岳父，
嗯
啊，所以这个都是在早期民国的这些学术界里面，这个都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是，
那在陈省身的这个门下
指导之下啊，
陈省身其实没有教他什么东西
哦。
他就等于就在那边混混，然后哎，自己想做出什么东西，想做一些什么东西，哎，他就一年之后，他就写了一篇论文
啊，
给陈省身看。哎，陈省身觉得哎，这个论文很有意思，就说那你就赶快发表吧啊。那他就送出去发表，
是
发表了。到第二年呢，陈省身就跟他说：“你这论文已经发表了，那你就干脆毕业算了。”哦，就等于是等于什么事都没有教，没有真正教他了，教他什么事情啊？
啊，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位数学家。
是，
那邱成桐是公认，他现后来最后是在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教授。
嗯哼，
他33岁就拿到了这个在数学界等同于诺贝尔奖的这个 Fields Medal。
嗯，
哦，33岁他就得到了，
嗯哼，
啊，那所以是一个成
功认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
对对对，就是他的工作呢，跟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都非常有关系。
嗯哼，
那他发展出来的这些数学的概念，后来是应用在理论物理上。
哦，
你大概有听过这个理论物理有一个叫做弦论啊，
弦论，对，就是弓字边那个弦。
对对对对，它的这个弦论里面有非常多的数学的概念工具，就是邱成桐发展出来的。
是，
那我最近还看了邱成桐的这个自传，
嗯，
非常有趣哦，非常有趣。就是你可以知道哦，这些天才哦，在人格上可能都有某种缺陷。
嗯，
就是自大了，
就自己觉得
是天下第一啊，其他人都不看在眼里啊。但是呢，他又非常 blunt， 就是他对当代的学人
是
不同的学人的批评啊，
很耿直的，
是指名道姓，
耿直的，
指名道姓
啊。
然后，因为他是中研院的院士。
是，
所以他在自传中间谈到很多中研院院士的这个选举中间的这些恩怨呢
啊, 哇，非常好看，
对我来讲简直是精彩极了。
是，
这个是题外话了，就是，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确是数学天才，
数学天才
啊，数学天才。我们刚刚看这些数学天才成名都很早，
嗯
啊，都是20岁出头，20几岁就成名了啊。
像邱成桐，他是1949年出生的，
对，他1949，他跟我同年。
嗯，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1989年出生的，
对，
那就更
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刚刚讲嘛啊，我们说数学这些天才，对不对？成名的都很早，
是，
所以就有人开玩笑啊，说，哎，你如果念数学啊，
啊，
你25岁如果还没看出什么名堂来的话啊，
没什么重大发现的话。
对，没有什么重大发现的话，你这一生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了啊！所以这个是在数学界，
好惨，
数学界中间流传的一个，
嗯，
一个开玩笑的话了。
嗯哼，
不，这个话呢，最近就前一阵子，
嗯，
也被另外一个中国人打破啊。
嗯哼，
这个中国人的名字叫张益唐，
嗯
啊，张益唐1955年出生，
是
啊。他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我们算算他等于23岁，23岁才去念大学，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他才有办法去念大学。那进清华大学数学系啊，那8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大陆的这个学生啊到美国去念书啊，他当然也就跟着这个潮流，在普渡大学呢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啊，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跟他的这个指导教授处得很好
哦，
所以他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他找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学术界啊，你拿到博士学位以后，你不管去做什么事情，
嗯哼，
第一件事情人家要看的是你的指导教授给你的推荐信，
是
啊，那张益唐他毕业以后跟指导教授大概没有搞好，所以他的指导教授呢就拒绝帮他写介绍信
哦，
啊，就不给他写介绍信。坦白讲，没有指导教授的介绍信，你几乎不可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是
啊。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就长期呢是靠打杂糊口，就他什么事都做过
啊，
包括快餐店的收银员、外卖，
嗯，
汽车旅馆的零工，
哇，
他等于就是打杂，
嗯，
过日子啊，
而且是短工啊，短期零工，
对对对，都是，因为找不到长期的工作嘛，啊，找不到长期的工作，幸好有一些朋友就帮忙啊，帮他在这个 New Hampshire 大学呢找到一个讲师啊，等于就是说暂时有一个安身之处，他就是讲师。就是上课了，就是上课，然后赚点薪水过日子啊。
都50几岁了，
对，这个整个的到了他58岁那一年，
嗯，
很清楚的，就2013年的4月，
嗯哼，
他写了一篇论文，在《数学年刊》啊，《数学年刊》大概是数学界里面的顶尖，
嗯哼，
顶尖刊物。
是
Princeton 大学发行的啊，他在数学年刊呢发表了一篇叫做孪生植树猜想的文章啊，
嗯哼，
那这个细节坦白讲你也看不懂，我也看不懂，
孪生植树是不是相邻的两个植树？
对对对对对，
而且一定是单数，比如说41、43，
对对对，
是吧？
差二，
嗯，
然后
5跟7，
对，就是。因为数目越大的时候呢，植树中间的那个距离
越远，
就会越远，
嗯，
那他就看多远，这个两个植树相邻植树中间的这个差距，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在数学界的问题，叫做 Hebro。
嗯哼，
就是德国数学家在1900年世界数学大会的时候提出来的23个数学界的这个难题，
嗯，
之一。
是
啊，那这个23个难题到今天好像还没有全部被解决。
我记得这个新闻，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孪生复数和孪生植树
啊。
嗯，
那这个文章非常重要
啊。
第一个当然是他解决了 Hebro 的这个23个数学猜想中间的一个，
嗯，
这个在数学界是个大事，是个大事。 另外呢，你也可以看他这个论文啊，
嗯哼，
在数学年刊审稿的速度啊，
嗯哼，
一般的数学论文在数学年刊从审稿到出版大概平均大概是两年，
哇，
要花两年的时间啊。那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写的数学论文给我审稿，我呢坦白讲不见得看得懂，我要重新再我要再重新怎么样，
嗯，
根据你的思路再重新推演一次，
是
啊，所以这个时间是花得很长，
嗯哼。
但是呢他的这篇论文呢在这个数学年刊，
嗯哼，
从投稿到发表五个礼拜，
哇，
啊，五个礼拜，这是创纪录的，创下这个数学年刊130年来啊
啊
论文接受时间最快的记录，
是
哦，所以表示就是说他真的就是等于一下子就立刻轰动数学界，
他还得了个大奖是吧？
对，然后立刻在2014年9月呢，他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奖，这个奖在美国是非常有名，叫做麦克阿瑟Fellowship，
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麦克阿瑟，跟我们认识的麦克阿瑟不一样，
哦，
他不是那个五星上将，
不是那个将军，
不是那个将军，嗯，是另外一个麦克阿瑟的这个等于是商人，
是，
那这个商人成立一个基金会，他每年选20个人，
嗯哼，
每一个人以现在来讲，嗯，每一个人给奖是$80万，
那也相当可观了，
对，然后呢，嗯，没有任何要求，
嗯哼，
他的目的就是在鼓励这些天才，这些有创造力的人，
嗯
啊，能够稍微不要为生活担忧，去发挥你的创造力，所以这个也不是你要去申请，
嗯，是，
是他们看，
他们会观察，
他们选，嗯，啊，
是，
所以通常被选到的，我们通常把他这个麦克阿瑟奖就是叫麦克阿瑟天才奖，
是
啊。那我们刚刚讲邱成龙也得过这个奖，
嗯，
也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
是的。
那今年58岁的那个这个
张益常
也在59岁的时候得到这个奖，可以算是非常老的一个获奖者了，
啊，总之回到主题了，就是研究天才和大脑之间的关联。
对，
碰到最大的难题就是怎么样去切割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环境，
因为我们一出生我们的大脑还在继续发育嘛，
啊，
那环境对大脑的影响，然后你在受教育的过程中间对大脑也会有影响，
嗯哼，
所以这个天才到底是原来大脑的那个可塑性加上后天环境的因素加在一起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呢，
嗯，
还是原来那个大脑就有一些很独特的，那这个没有办法晓得，
嗯，是，稍后片刻我们再回来继续进行这个问题。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周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10年苦读寒窗下，这个概念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刚才说到了研究天才和大脑之间的关联，碰到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去切割先天的资质和后天的环境以及学习的影响，因为天才通常是在童年时期被发现的，
对，
而且要加以个别的特殊的培养吧。
对，那基本上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哦，从一出生到3岁之间这3年里面，嗯，其实还是继续在发育，
是，
所以这个发育的过程就跟环境就非常有关系，因为这个大脑在发育过程中间等于不断接受环境的刺激，
是，
那这个环境的刺激就直接会影响到大脑的这个它发育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两件事情，环境跟发育这件事情就连在一起，就没有所谓的先天
啊，
哦，还没有出生我们能不能去做判断就不
能
判断，
不能，
哦，那所以先天的禀赋跟大脑结构之间的这个关联呢，对神经科学家来讲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嗯，
啊，是不可能，
无法验证，
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去做，
嗯，
但是我们如果退一步讲，那后天的学习会不会影响 大脑的结构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他就可以探讨一下了。
对，就是变成是一个可以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呢90年代之后，一个新的技术叫做核磁共振影像的技术发展成熟啊，
是，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利用核磁共振来看这个，它其实基本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检视这个水的这个组成啊，
脑子里的液体，
对，脑子里面它等于是切片嘛啊，
嗯哼，
这个切片以后它看这个水的分布，
嗯哼，
那脑子里面神经很多，那相对来讲水就比较少嘛，
是，
对不对？那所以看起来颜色就会比较深。
嗯，
所以我们讲的脑子不是有什么灰质吗？
啊哈，
灰质基本上就是神经比较多的那个区域，
是，
那水分也比较少，那白质就是神经细胞比较少，水分比较多，所以从这个水分的分布的那个对比，
嗯，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脑的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形状，
所以神经跟水分是
对对
相对的，
对对对，是相对的啊。
嗯哼，
那所以你做一个三度空间的影像重组，
嗯哼，
你就可以判断出来，就脑部某一个特别区域它的大小，
嗯，
它的结构跟它的这个大小，这个是现在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技术了，叫做核磁共振影像技术啊。那用这个技术呢，我们就可以很精确测量大脑特定区域的大小啊。好了，有了这个技术以后，我们就可以真的去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健康人啊，如果他长期专注在某一个技能的学习，那针对这个技能管理这个技能的那个大脑的那一个区块，会不会这个时候因为你长期专注的学习而发生改变？所以我就这个题目就十年苦读嘛，
是，
就你如果十年只苦读一件事情，那在你那个大脑里面呢，在管这件事情的那个结构体积会不会改变？
那这还只是在孩子的时代会，
不是大人呢、啊？
大人也会吗？
不是，我们就要问大人会不会嘛？就是
我很紧张，我现在我觉得我还有一点技能呢，但是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
去。就是他现在尽量排除那个先天的问题
啊哈，
就是不去做这个小孩的问题。
是，
就是我们问成人之后，
哎，
你如果专注在某一个技能的学习，深度学习
是
长时间。
长时间，
那管这个技能的这个脑部的区块的结构会不会发生改变？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这就要来到伦敦大学，
好，
这个实验了。
伦敦大学学院就是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啊，有一位教授叫做马奎尔啊，叫马奎尔。那马奎尔是他的专长就是在做这个核磁共振影像对大脑的这个研究啊，那他想到这个问题，他就去设计了一系列的啊，非常非常有趣的实验，绝妙的实验，然后每一个实验结果都得到一个非常肯定的结果啊。这一个系列的实验呢，
哎，
当然某一方面讲起来是很了不起啊，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实验呢也让他得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这个奖
Ignorable，
对，
可以忽略的，可以不做这个实验，
就是2003年、我们把它叫做搞笑诺贝尔奖，
是的，我知道这个奖
Ignorable Prize
是可以 ignore 它的
但是呢马奎尔教授的研究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在2016年他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
是
啊，然后呢隔两年，因为他本人是
爱尔兰人
、所以隔两年以后呢他也得到了这爱尔兰皇家学会的这个荣誉院士那荣誉院士。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谈谈，就是说马奎尔教授到底做了什么研究。那搞笑诺贝尔奖，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或者有没有听过这个奖啊。
我记得有一个但是他去实验 面包，吐司面包，
对对，
涂了牛油那一面，
对对，
如果从空中掉到地上，它沾地的几率是比那个没有涂牛油的，是不是？
对对，
这种就有点搞笑。
对，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可以来稍微谈一谈、哦、
嗯，
那回到主题，就是马奎尔教授他的研究重点。他的研究重点过去就是在研究这个大脑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域，叫做海马回、啊、叫做海马回、
嗯、Hippocampus，
就 Hippocampus、啊嗯、那他过去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在探讨大脑中海马回的这个结构跟它的功能。
嗯，
那海马回其实我们很早就知道它可能跟我们的学习或者是记忆，
嗯，
这个过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
那我们现在一般相信呢，它这个地方啊，就大脑里面的这个海马回啊，可能是我们在学习记忆的过程中间有所谓的短期记忆嘛。
是，
这个短期记忆就先由海马回记录储存，
嗯哼，
然后呢经过时间之后呢，这个海马回会把它记录在它这个里面的这些资讯再把它送到大脑其他的部分、
嗯、
做一个长期的记忆，
从短期记忆，
对，从短期记忆到长
期
记忆、
嗯、
那所以马奎尔教授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啊、一个大脑完全发育、
哎、
而且呢平均智商就是 不讲特别聪明的人、
嗯
啊、在深入学习某一项专业知识以后会不会影响他大脑的结构、
嗯、
啊？那他的对象，我觉得他选择的对象就有点搞笑、啊、他选择什么呢？他选了伦敦的计程车司机，
计程车司机，
对，
作为他的研究对象，
作为他的研究对象，
为什么是计程车司机？
为什么是计程车司机呢？那因为和任何其他大城市的计程车司机都不一样，
嗯。
台北计程车司机不需要经过特别的考试啊，但是在伦敦呢，你要成为一个计程车司机，你第一个你要满21岁，
嗯，
第二个呢，你要经过2到4年的严格的培训。
哦，
训练什么呢？一个准计程车司机，他必须记住啊，伦敦中心叫做 Charing Cross。Station、
嗯、
啊，查理十字车站，
嗯，
以那个中心画一个半径10公里的圆圈
啊哈，
在这个圆圈中间有25000条道路，
哇，
然后没有一条道路是直的，
嗯哼，
每一条道路都是弯弯曲曲的，
是
啊，好，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你必须要记得这个25000条道路的名称
啊，
另外呢，在这个圆圈里面呢，还有大概20000个地标，
嗯，
就是重要的这个，
是，
比如说历史景点呐、啊，这些地标。那你还要熟悉呢，就说任何2点中间最短的路径是什么？
嗯，
啊，所以这种知识你能不能死记硬背？实际上是不行，
嗯、不行。要熟悉的经验，
对对对，就是你必须怎么样，你必须亲自开过每一条道路，感受到每一条道路的环境，亲眼看到这些地标，
是，
然后不断的去记得呢，不断的去想说，哎，我从这一点到另外那一点怎么走才最近，
嗯哼，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训练之完以后呢，你必须通过一个怎么样，叫做伦敦道路知识测验
啊，
必须经过这个考试，考试过了才能够得到这个计程车司机的营业执照
啊。
平均每一个伦敦计程车司机平均考过12次才过关，
这不得了，比我们讲考建筑师还，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行业，
但是它的确是跟人的记忆有关，
对，
也就是说它的短期记忆如何又变成长期记忆，这个中间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讨论了，下一次节目
OK
再来继续从马奎尔教授 哦，她是一位女士啊，
对，她是一位女士，
女士，而且她先得了Ig Nobel 的这个奖，这但对她而言可能有一点哭笑不得，可是这个实验毕竟是有意义，而且是重大意义。
对对对对，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你和我最后都要回归地平线，下的足迹，浪花从走回忆还爱深，靠近我再拥抱我，请不要让我的心冷却，想要征服